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的？我们先暖嘴巴一下，暖一下。
我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兰陵王》因为昨天晚上要睡觉前看的，所以感触还蛮深刻的。这样就是我就把我先生抓来一起看，然后看了我们两个就在那边，两个都在那边掉眼泪，我觉得
真的啊，那效果很好啊，那么感人是吧？什么剧情啊？
没有，就我们看他46集是完结篇，我们看到第40集嘛，然后就是
他全部都播完了是
吧？不，我们是自己去那个，
哎对呀、啊，
抓他一演完了 啊，好像不知道现在又要重播对不对？对，好像哪一台又要重播。那刚好那个剧情就是演到他后来被皇上赐死嘛，又喝了毒酒死掉。可是那个皇后就是一直害他的人，就是要把害死那个坏人。但是后来那个皇后因为一直爱慕着他，所以又费尽千辛万苦把他救活。然后我主要就是要讲那一部，我觉得在我们以前的观念当中，那个好人跟坏人好像都泾渭分明哦。然后以前你看那个皇后那么恶毒啊残忍，你也会觉得啊怎么有这么烂的人，可是你再看到他另外一面，看到他的那种深情啊，然后对爱情的执着啊，他即使当了皇后，他还是想跟那个兰陵王把他救活，然后跟着他一起跑掉。那我就在想，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了很多我们认为他是很讨厌的人，或是怎么那么烂的人，我们看到的可能就跟那个盲人摸象那个故事一样哦。我们摸到的，我们都觉得那个是事实，可是实际上他可能只是整个更大事实当中的一部分。那我这样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就又想到我的公公婆婆啊，然后就是很多人你以前会很不谅解他的一些那种情形，可是我就在想，可能我们看到的摸到的都只是那一部分，那个是事实没有错，可是还有其他的那些地方也是事实。所以就又想到赛斯心法讲的要有弹性，然后要不执着这样子。 OK，
哇你好棒哦。所以你先生两个人掉眼泪是因为两个同时想到公公婆婆吗？
是啊，其实他剧情真的还写的还蛮深刻的啦，啊有一些地方还会这样，因为蛮感动的这样。对
哦，对，可是我觉得你想到那个想到公公婆婆的我觉得对你好有帮助哦。
对呀、
感谢兰陵王。
对对对
对，你刚刚那个讲法真好。哎，来有没有同学要呼应？好，我们也许看到所谓的事实只是一个更大事实的一部分而已。对，这个观点很重要。哎，来有没有其他同学有想法的？都好啊，好来。嘿，
喂好，分享一下昨天我看那个看见台湾的心得，因为我昨天看到在电影院哭出来这样，因为我觉得太感人了，就是看见台湾的剧情跟内容。那我直接讲我的想法好了，大家再自己去电影院看那个剧情。我觉得看完之后好像回到了我们能够为这世界做些什么。因为看完之后会觉得就是感受到上次执行长在初阶上的课程有提到说，宇宙对我们的爱就是很包容的，然后就像是什么初恋情人的那种无条件的付出跟爱这样子。我觉得看完电影之后有让我找回那种被宇宙支持着的感觉。那后来我又回想说，他讲一个很棒，因为我最近在处理一个议题，就是内在的空虚。因为我因着空虚，所以会抓很多的东西，所以才会去取舍，说这个要，这个不要。可是其实，在要或不要之前，说，这真的是我需要的吗？好像其实我需要的并没有那么多，可是我因着内在的空虚，所以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好像有点语无伦次，可是。因着宇宙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大，可是因为我们的要求我们的需求太大了，大过于我们所要的真的那么多，所以我们对环境造成了一些破坏。那我就回到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所能够做的对这世界 是什么？其实就是从个人上，就是我们不要，我们只拿我们所需要的就好了。如果说我们内在真的是丰富的，我们不会要那么多。像我打电动的手把，不知道坏了几个。可是我如果可以透过别的方式去找到生命的意义，而不再沉迷于电动的话，我可能只买一个手把而已。所以我家手把可能有一打了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这样其实这是小小事情，可是对环境上可能就有小小的帮助这样。那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 po 文就说今天心情很不好，他又大吃大喝。可是那我们如果也不会因着心情不好就去大吃大喝，我们也对环境做了一个小小的贡献这样子。然后回到我的身份上好了，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或在赛斯的学习上，我们所能够做的不像是农民他们去耕作就看到明显的稻谷，而是我们做的是填补。与其说填补，不如说让大家看见自己内在的丰盛，就是发现自己是真的被爱的，自己真的是很满的这样子。然后因而不会再去要更多更多更多，然后其实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对于环境做最大的事情。这个人看得好激动哦。
对啊，你看我们这年轻人哈，让我们的台湾多么有希望啊！醍醐灌顶哎，讲得真好哎。好，我们其实要的多过我们需要的，对不对？好，我们真正好所想要的哈，其实真的没有不用那么多啊。可是我们的欲望想法需要很多，原来跟空虚有关。对，讲得真好。来，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想要分享？哎，来。哎，好，他已经送来了，现在有想法了。
我想要呼应在礼拜日的时候，我就是奇妙因缘，然后我就拿到那个就是原声合唱团，就是那个看就是那个看见台湾那个电影的那个最后合唱那些小朋友，他们到了那个中心堂去，就是那个中心大学去唱歌。然后他们那个校长的影片让我还蛮感动，就是他就说他是。那个小朋友其实不农族，可是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合唱团的一个机构，其实他不是，他是想要推广布农的文化。
给我。
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校长的那个心意很令人感动，是他说他希望有一天他变实体的学校，然后他讲一些不知道，我觉得那个精神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还蛮感动的。我觉得那个合唱团的那个校长，因为他们不是实体学校。
好，那我爱台湾是吧？看见台湾是吧？哦，听起来好像很棒的电影哈，可以去看哈。来，我们给另外那位同学。好，你看一发不可收拾了吧哈，需要有人暖嘴哈，跟暖场。
因为他刚刚讲那个小朋友在唱歌，我就突然间想到那个下个礼拜一2点到4点，我们基金会开始有那个欢唱百分百，这个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不懂，就是。卡拉 OK 欢唱房，因为我们基金会一直有这个设施哈，但是只有在开幕那一天，嘉珍老师带大家唱过这样。那我一直觉得那个唱歌是一种情绪最直接的抒发这样子啊，唱歌跟跳舞啦，就是情绪最容易宣泄，然后最容易表达。那它也可以带来那种大量的喜悦。那坦白讲，其实我唱歌唱的不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不重要嘛，主要就是有人来操作那个机器。然后如果说你想来这边，那我们反正大家就轮流啊，那想唱的唱，那其他没有唱，他听那个音乐让你很感动，那你就在旁边跳无意识舞蹈，这样也很美啊。那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它有两个麦克风，所以像我们这种不太会唱的人就可以找一个会唱的跟你一起唱啊。所以如果以后大家有时间下个礼拜开始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可以来这边欢唱，然后嘉珍老师怎么这样看着我？
没有，你一讲唱我就很想唱啊。
对对，那就跟大家讲这个讯息。
这很棒哈，本来我说要不要做组合唱团，林如说合唱团太严肃了很麻烦，然后呢要先从卡拉 OK 哈，这个比较轻松的方式。那我也觉得很好，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想替我们的这个礼拜四的癌友哈找一些好玩的事情哈。其实看到这个癌友里面很多生病的人嘛哈，生活一下子找不到那个乐趣滋味，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带着哈，带着让他有一些开心的感觉 后来我就说请玲如来当我们的这个召集人主唱人，
不是主唱人。
然后我跟你讲，我昨天哈，我昨天就跟这个傅正辉哈这个台长讲，我说到时候我们练到一个阶段，你来帮我们当评审，我们就举办卡拉 OK 大赛啊。他说没有问题，他常常到监狱里面去帮受刑人做歌唱比赛的评审嘛，他常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好，那所以大家是要认真的，不是随便唱唱而已哦。好，我们举办卡拉 OK 大赛，然后有赠品，好不好？有奖金，有所有你想要的。啊，所以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哈。那个只是我觉得我们念书的时间太多，啊，这个娱乐的社团太少。好，所以到时候在座同学还有谁想要带什么样的娱乐哈？那你就可以来这个当召集人，好不好？好像那个攀岩啦、高空弹跳的这种都可以。好，然后只要有人啊，有人当召集人哈，那就可以来办个社团。好，我们来办一些赛斯社团这样子。好，那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一位瑜伽老师，礼拜四也开始开课咯，你头发长长咯，他上第一堂在这里带到后来他自己好开心哦，他说在这里带课怎么这么快乐，这么开心。好，那我第一次我也有上啊，马上那个呼吸的调整啊，我觉得很棒。好，那这种你要实际进入到这个瑜伽里面，好，你就会了解到整个身体它是怎么在运作的，因为很慢啊，它动作也超慢的。好，礼拜四的早上，好，这个礼拜四是第二堂了，好，大家都赶快来报名哈。然后呢，刚刚那位同学还没讲话，来举手举了三次都被抢麦克风，来。
谢谢，我觉得很开心。刚刚讲到说他对那个四周环境的投射的时候，我想到我最近在玩的游戏，因为我来这边上课第五次了，然后我心里面一直在聚焦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叫做爱的互助。啊，因为我以前对世界是觉得很无常的，很孤单，很陌生的。啊，最近因为礼拜六日我的弟弟他会带小孩回来给我照顾，才1岁8个月的小朋友。啊，礼拜天那天我觉得有点烦，觉得很腻，因为小朋友他就是蹦蹦跳啊，很烦啊。后来他就是礼拜天那天睡着了，我很开心，然后就把他丢给我家人，就出去了。我到那个雾峰的林家花园去闲逛，啊，突然就有一群大概8、9个，就是50、60岁的那个。一群从屏东上来的那个同事，我不认识，但是他们都互相称同事或朋友。他们在那里玩啊，他们觉得奇怪了，林家花园怎么那么小啊？他们只是在明台中学闲逛一圈而已，他们觉得说怎么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小，只有这样子而已吗？我突然就蹦出了一句话，我带你们去林家花园逛好不好？我以前不会主动跟他们，就是跟陌生人搭讪的，但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个回应，但我觉得他们大老远从屏东到台中来玩，却只是逗留在明台中学这个小地方，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我就带他们就是到那个真正的林家的古厝去，我觉得很好玩。我以为说我只是跟他们搭讪一下，没想到我去到那边还遇到很多名人呢。我遇到电视上好多名人，比如说谢元景老师，那我就是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大叫谢老师，结果他突然对我微笑，因为那个老师就是我们家的 baby， 也是请他取名字的，所以说觉得哇，没想到我的爱的
谢明景，
谢远景，
谢
是帮忙看风水啊，取名的。我想如果大家对风水节目有兴趣，应该会很熟的。我觉得我好开心，我只是一句搭讪的话，却没想到咚咚咚连锁效应，好多爱的互助的游戏都出现了。嗯，那我身边的有很多那种流动，包含就是家里面的流动也开始陆陆续续会出现了。我觉得哇塞，我一个月在这边的学习好快哦，聚焦什么东西马上就会回馈到我身上，我觉得很开心。谢谢。
哦，好，这位同学谢谢你分享啊。他刚才讲说他只是采取一个行动哈，采取一个行动，然后很多事情都开始流动起来了，对不对？对啊，因为我想常都说啊，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什么，什么叫做爱的互助合作啊。其实爱的互助合作啊很简单，从你自己，可能你少丢一个垃圾，有没有，你就做到了。好，可能你有一个比较乐观开心的想法，你就做到了啊。你不见得真的做了一个比如说导览员，或是真的 捐了钱，或是真的去做了什么哈，真的从你改变了一个想法，你对这个世界就有帮助了啊。因为刚刚这位同学讲到，采取一个行动，能量就流动了。好，那我们一个想法也都是能量，只要我们的正面的想法越来越多，表示正面的能量流动的就越来越流畅。好，假如说负面的想法很多，那就是负面的能量在运作。所以其实对这个世界最有帮助的，真的从改变一个想法开始，你就已经在跟这个宇宙做一个爱的互助合作的一个交流。好，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好，我觉得假如从这个小小的事情慢慢做，你会觉得哎，好像一点一滴的从你生活周遭的一些人事物的改变，你就很容易很具体的感受到啊，那种改变能量，改变了磁场，然后实相世界哈，物质实相就开始变了。对，这个过程是蛮明显的。哎，你讲讲话，你最近常常带朋友来哈，对你都带得动哎，我觉得你很棒哎，好来。
哎，其实这一阵子比较忙，因为我婆婆来手术脚，哦，哎，然后礼拜五我老公要去。住院肾结石，其实这阵子蛮忙的。然后我妈妈也前几天去荣总，胃溃疡，嗯，就好像还蛮充实的。
对哈，这就是上过赛斯课的人会觉得这些事情让生活好充实哦。好。蛮好的，有最近有没有什么心得，有没有什么心情，或是有没有什么想法？
对于以往看到这些事情，或者是碰到，都会很不耐烦，或者很容易生气，然后就是这两年多来，已经先就是好好玩这样子。嗯，就会把它看得比较就用不同的心情去看事情，嗯，还有去面对去解决这样子。嗯，谢谢
啊，真的蛮好的。因为我认识他也几年了嘛，啊，看着他从比较忧郁的情绪哦，啊，真的，然后慢慢转变到今天哈，然后还可以啊，这个年轻的到老的都愿意跟着你来哈，哦，表示你有说服力，对不对？好，我觉得蛮棒的啊。因为我刚刚听同学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今天会讲到黑洞白洞哈，我不是那么了解啊，因为那个蛮物理的一些概念啊。但是很简单的一个解说是，黑洞啊，它专门把，因为黑洞的质量很大，专门会吸引其他小质量的东西。好，他身边的那个比较质量小的，好，他会把它吸进来。好，那这是牛顿的一个物理原理。好，牛顿不是发明了万有引力吗？好，在200年前左右哈。那他的万有引力的定律就是，假如说有两个物体，质量大的会把质量小的吸过来。好，那什么叫白洞呢？好，白洞因为有黑洞，就一定要有个相对应的叫白洞。相对性的哈，那白洞有一点像是黑洞把东西吸进来之后会从白洞跑出来。好，那黑洞跟白洞之间有个连接点哈，叫做什么？叫虫洞啊，虫。可是这些呢，其实很多是物理学上面的一些假设了哈。那我上次有讲过说，有点黑洞就有点像是那个黑洞白洞，你就用小叮当的任意门，你来想想看。好，小叮当任意门不是门一打开，然后一走进去，你好像被黑洞吸进去了，然后它一走出来是到另外一个实相，有没有？到另外一个实相，那扇门，好，就好像是虫洞一样，啊，它是一个连接黑洞跟白洞中间的一个管道，那这是一个非常简略的说法啊，而且我没有办法解释太多，好，大家在网络上可以找到黑洞白洞的一些解释，我其实。有做功课，等一下我再讲给大家听。但是呢，我要是把它转译成，比如说从这位同学了哈，他在比如说2年前，他来到我们基金会的时候，其实他的情绪是比较低落的啊，因为生活上有很多不顺遂的事情。我们其实很多同学大概差不多都是这样子才来基金会的嘛，对不对？ 那基金会会不会像是个黑洞？对不对？像不像？像黑洞，把大家的负面能量都吸进来了。好，然后等到你走出去，就是白洞的出口。好，白洞跟黑洞，其实在我们的概念，就是在这个抽象的概念里面，它并不是真正在某一个空间里面占据了一个位置。好，它是一个，应该讲说，我乱讲哦，能量点吧。好，能量点。所以当你的所有的负面情绪被吸进来之后，然后再走出去，你就已经变了一个人了，对吗？变了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讲今天这堂课，好，假如大家听到了一个什么概念对你有帮助，当下这个心情有点转弯，从早上每一位同学的分享我都觉得很棒啊，都很有感受了，对不对？比如说四年前跟四年后，我们在时间的描述上有这么长的时间，四年。可是假如黑洞跟白洞，比如说我用这样的一个概念，人的转变，其实四年在另外一个实相来看，它是瞬间的，对不对？它是瞬间的，可能也是那么一秒钟而已。好，说像那个四川变脸，说变脸就变脸，有没有啊？就翻过来了。那这四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是我们的物质实相的时间感知。好，可是我是要说，好，我们可以来用一个现在当下你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感觉，你去感觉看看。即便你四年前、五年前、十年前，让你痛不欲生的一些事件，啊，让你觉得非常难过的事件，可是当下坐在这里的你，假如你的一个啊，对人生的一些体会有点不同了，啊，像那位同学真快哈，才一个月，表示我们这里的加速器越来越好，啊，越磨越光，好，啊，来到这里的人可能很快就加速，很快就变了。好，可是你看我们现在用主观的感受来回想我们的过去，有没有一种如梦似幻？有没有一种那个感觉其实也没那么强烈啦，好像公公也没那么令人讨厌啦。好，假如我开始来揣摩他16岁跟我16岁的时候，我们同样都在16岁年少轻狂的年纪，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我16岁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在16岁我会有什么样的心情？那么我就来想，我公公16岁的时候他的心情又如何？那会是一个现在87岁一个蛮麻烦的老人跟一个16岁的年轻少年，你连得起来吗？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很难连结，对不对？那会不会在他人生里面哈，有好几件重要的事情然后影响了他的人生，好仿佛好像走到一个黑洞里面，一出来就变了一个人了。好，经过一些生活的磨难，好，经过一些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好，任何一个你现在觉得很难缠、很讨厌、很愤怒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会不会在他过去的生命里面，他真的碰过了好多个让他没有办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些事件，而且深深的影响了他，后来他就不知不觉变成另外一个人。好，那假如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想，我们会不会觉得慢慢我们在试图透过你眼前的这个人，试图来扩大你的焦点，来看到更广大的所谓的事实。好，你从他的某一个面向，然后你慢慢去探讨这个人的一个生命历程。好，你也许会在他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阶段、某一个阶段，用你自己的人生经验跟感受来做参考点，然后想着这个人的过程是如何，你会被那种宽容，好，那种接纳的心态也会慢慢开始跑出来了。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好，那假如再换个角色，哪一年比如说林如的儿子也是用这种角度在回想当年他妈妈跟他互动，他妈妈带给他的一些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一些心情影响，好，他的宽容跟他的接纳会不会也开始长出来了？然后他说啊，妈妈我懂了，你当年真的是为了我好，所以你才讲这样的话。好，这就是好凶，你知道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假如我把这个物理学上的黑洞白洞，假如我们这样子来牵强附会解释一下，因为黑洞专门吸引质量比它小的那些物体，那在整个宇宙来讲，好像宇宙里面有一些废弃掉的星星，假如它的那个能质量非常非常的大，它会开始向内缩，向内凹陷，好，这是物理学的名称，向内凹陷，好，一直凹陷到你说它真的消失掉了吗？ 他可能就又从另外一个白洞出来，又变成另外一个星星。好，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可是这些都是假设哦，它都是假设哦。好，因为赛斯有讲过，我们即便现在在讲的物理天文的知识，也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幻象哦。我们透过哈勃望远镜所看到的这个宇宙的星空，也不过就是伪装出来的暂时的一个宇宙的现象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像牛顿发明的这个地心引力的这个理论，像我们的这个爱因斯坦，他也假设光速是最大的速度，最快的速度，没有任何的一个速度快过光速嘛。然后后来我们就在想说，那光速碰到地心引力的时候呢，碰到这个黑洞这么大的一个引力的时候，它是不是也会把这个光速吸进来，把这个速度，把光速都吸进来，吸到黑洞里面。好，假如黑洞是整个宇宙里面最大质量的一个存在体，那么它连光速都会吸引进来。那各位你想想看，那是什么？那什么是一个像黑洞一样最大吸引力的一个存在呢？假如就我们个人来看，就我们个人来看，我们最容易吸什么东西进来？我们怎么去吸一个东西进来？或者这么讲，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想法会被创造出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对不对？那信念是怎么创造出实相来的？好，信念只要是能量，好，比如说它经过虫洞，好，就是我们创造的过程，然后蹦一下子，透过白洞嘣一下跑到我们的物质实相来，就实现出来了，有没有？好，可是这个过程也许我们不知道，好，在我们的感受里面是一点一滴不知不觉的开始在转变。好，可是假如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我们来谈，好像你的信念好，然后创造出实相，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这个能量，好，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质量，好，有质量的一些物体被黑洞吸进来，然后从白洞跑出来，有点像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是怎么转换的过程？好，那它把那个通道叫做虫洞。好，我想哈，假如大家对物理学不清楚的人听我讲，你就觉得好清楚哦，因为我也不是很懂。好，可是就我所知道的一个概念，我去联想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看每一件事情，看每一个人，是不是也都只是看到那个部分？可是我们有没有常常以偏概全？对，而且我们还会自己看到什么就认定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当这样的一个看法看见，好，假如我们讲一个名词，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有没有？我们只是看到它的片段，可是我们就下了定论。好，下了定论之后，也许对方会很不高兴，因为说这个不是我，你看到的不是我，可是你就说就是你，这件事情因为就是你做的，所以害我这个样子，有没有？好，我们可能会抓住，紧紧抓住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个焦点，可是那个人会跟你讲说那个不是我，好，那个只是部分的我，好，他会希望说你可不可以花点时间多认识我呢？那各位，这会不会也是每个人心里面很想讲的话？你会不会很想要别人也能够看看你的其他面？你会不会也很渴望别人是能够用不同的面向来认识你？好，那每个人是不是都很渴望被真正的了解？好，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也在练习，好，尽可能的有多一点的角度，好，多一点的宽度来认识这个人，或是认识这件事情？好，那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好棒的一个学习的自我探险，自我探险。所以刚刚几位同学的分享，你看，好，我们都分享出透过自己的一个主观的看法，学习了赛斯之后，慢慢在练习更大的角度，更大的弹性。好，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更大的面向。等到你的面向更扩大，你的感觉有没有改变呢？你会不会不再焦灼在原先的那个小小的观点里面所产生的那种很紧绷的或是很限制的那个情绪里？哇，你看这个感觉多好。对，所以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明白，在明白。好，我昨天很好笑，晚上在看书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想到某某人前几天对我讲了一些话，让我很不舒服。好，因为他在指正我有一些我没看到的部分，我就突然就打坏了所有我跟他很好的经验。好，我在跟他碰面的这两天其实有很美好的经验，美好的经验多过不好的经验。 可是突然间我想到他在说我什么地方我没有做到，我没有做好的地方哈。啊，甚至他说你看我在讲话你都没有对焦，好，啊，我在讲这个你怎么都在讲那个，那可是在我的感觉里面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我不想对焦，我讲了其他的部分。那他就说你有没有看到你很跳痛好，反正他就有他对我的看法。好，那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后来我昨天晚上看着书看着书，突然那个感觉跑来了，就一阵那个很不愉快的感觉，很不愉快。然后那个不愉快感觉一上来，我马上就看到了，我是一个无和人讲的人，没当和人讲的人。哦，我突然想到我从小到大，好，只要有一个特别是我在意的人，他在挑我毛病的时候，我很不爽。好，哦，大家都点头，大家都赶快，大家都赶快，这样我就心安了。哦，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好，突然那个不爽的感觉就来。可是我跟你讲哦，我的那个过程，我开始跟我以前不一样。我觉察到我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就看到我那个不开心不爽哈，哦，然后就觉得我被挑剔，那他为什么没有看到我其他好的地方，他为什么要专门挑剔那一点，你就好多那个联想运作，这都是模式，这都是过去的习惯。好，可是你知道哇，修行功力哈，就要在这里，大概持续不了一分钟，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对他那个话起这么大的反应，原来我很没有自信心，对不对？原来我内在很没有自信心，我怕人家挑剔啊。好，原来我那么在意，我还是那么在意人家是怎么看我的，特别是我在意的人嘛，我在意的人。好，然后我再进一步再往内心里面去看，那根本都是我自己的感受，跟他说什么是没有关系的。原来我对自己还是没有建立起一个十足的信心啊，这也是他讲的，因为他讲对了你就更生气啊。好，人家说到你很在乎的事情，而且你又觉得他讲的是对的，你那时候心里面就很不爽了。不爽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解释，有没有开始解释，开始护卫自己，开始提出攻击他的语言。好，你一定要占上风，不可以让他说对。好，他既然把你说对了，你也一定要把他讲对，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这样子。好，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攻击性跟自我保护的反射动作，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这就是我们会自我保护的机制哦。然后我就开始去感觉那个很不舒服，然后就在瞬间就把本来美好的经验通通打掉了，那些都不算什么，你的焦点只放在他讲的那句话，然后就越来越不爽。好，觉得血压慢慢有点要升高那种感觉。可是很好玩哦，你就让这个过程经过的时候，然后马上就想到，天哪，这就是我的模式，这就是我心里面有一个不服输很好胜的自己。在家为什么人会好胜，怕好人功力奏料不厚，有没有？怕人家说你不够好，怕人家说你程度差，怕人家说你什么，怕人家说你什么。然后再看啊，好人讲起来干嘛呢，啊就有呀，有的事情就做不好啊，就这是事实啊。你也看到开始接受自己咯，我开始可以接受自己，我就是有的地方我就是没有办法做的那么好，他真的想到的比较周全，我就是没有办法想那么周全，而且我没有耐心那么仔细。那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我不是一个仔细的人。我慢慢开始看到自己为什么要去反对，或是为什么要防卫自己。好，然后心里面就开始在做事情了，然后哦，原来我自己怎么样，原来我自己怎么样啊啊，我就这样子不行吗？我不要那么完美啊，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再安慰一下自己，我干嘛那么完美，每一件事情都做到那么好呢？我一定也有我做不到的地方吗？那刚好透过人家来帮我看，看到我自己嘛。好，那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好，那我们其实也马上就忘掉了，就还有其他高兴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要记得那个高兴的事情？好，后来慢慢的几分钟，哎，我就觉得没关系，反正他的记性也应该不好，他应该会忘掉。好，然后马上就开始在想他应该会忘掉，然后就想过去他也忘掉很多事啊，好，那我也忘掉了很多事啊，所以这种很蠢的事情人家也不见得会一直记得啊。然后你就自己在里面有没有绕了一圈，然后就好了。然后反倒是看到自己很清楚的，又看到自己的模式，好，那种内在的可能真的很没有自信心，很怕人家挑剔你的那个个性，从小嘛，从小就这样子啊。 因为从小都被爸爸推出来要当门面的。当门面有没有很可怕？有啊，当门面的人就是什么事都要做得很好啊，对不对？哦，终于有做不好的地方了，真好啊，终于可以不要那么完美，真好。可不可以接受自己很不好？接受自己很不好的地方，你真的很容易解脱。为什么？开始接受自己很不好的那一面，你接受自己很不好的那一面不代表你真的不好，有没有？而是代表你从看待自己的观点，你能够接纳自己的观点，而同时还会长出其他的观点，就是我接受我自己可以这么不好，好，而且我这么有缺点，可是还可以继续的在做喜欢的事情，还可以那么的自在，还可以跟很多同学在继续互动。我那么的不好，很多地方我也没有办法看得很深入，可是我还在跟大家分享赛斯心法，对不对？好，也许我讲的不是那么好，也许有同学真的明白的比我更深刻，好，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我并不见得我坐在这里讲课，我拿麦克风，我一定要讲的比各位同学都还要好，好，或者是我的观点一定要比大家更深刻，好，我的说法一定要更圆融，不需要啊，好，各位赶快来指正我吧。哎，当大家可以说，哦，你哪公了啊呢？你这什么老师？你到底有没有准备啊？什么黑洞白洞？你到底懂不懂啊？哦，只要我经过我刚刚我在讲我的心路历程，那么我坐在这里，真的有人开始在指正我的时候，我的感觉绝对比那个没有自我发现跟整理过的那个自己还要怎么样？要更容易接受，是不是这样子？也表示说脸皮越来越厚，啊，脸皮越来越厚。当你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自己设定的自我要求这样的一个规定拿掉，面子拿掉，有没有更轻松自在？哇，后来我觉得我们花好大的力气在维护自己的形象，好，可是当你愿意接受你自己也可以不好的时候，简单太多了呢，马上就放下来了。可是你要维护自己，要不要很大的力气去维护自己？对，你构筑了一个自我保护的城堡，很花成本的。好，可是你承认把城堡打开，来吧，你们都来吧，随便你们来，哎，你就很轻松自在，你就不用防护什么了。好，门打开了，青菜粒没力带不，哦，就自在就自由了，是不是这样子？哦，昨天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我好像又解脱了一点什么，哎，又解脱了。好，当一个人觉得不需要再太多自我防备的时候，你会不会更自由？会更自由啊！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小的过程。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好，我们以前的修行要到庙宇里面去，好，要跟随着上师，跟随着很棒的老师。可是到了现在，我们说一个意识快速提升的时代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修行都在生活里面，好，都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没有秘法了，现在没有秘法了，什么都公开了，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有没有？好，那当我们的修行都在生活里面，也换句话说，你真的要明白你所追求的所谓的人生的意义，好，你只要好好的生活，你只要好好的生活在今天啊，在你每一个经验里面，那么你根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经验跟体会，了解整个宇宙的秘密了。啊，你看，了解到黑洞白洞到底是什么？啊，假如当年在念物理，有人这样教我的话，我可能就容易明白了。啊，它真的有点像小叮当的任意门。啊，这不过就是我自己讲的非常简略版本。啊，可是起码我自己会让我自己比较明白这样子，嗯，好，我们休息5分钟哈。